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母亲节，首先我想祝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，也祝各位弟兄姊妹母亲节平安喜乐。我想大家都看过空中飞人的表演，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空中飞人的采访，他说呢，身为一名空中飞人，我必须完全信任我的接手。观众可能都以为我是大明星，但呢，真正的主角是那个接手。当我凌空越过一大段距离朝他跳过去的时候，他必须以少于一秒的精准度到达那一个定位，来在空中把我抓住。其实啊，我什么都不用做，完全是由那个接手包办一切的。当我飞向他的时候呢，我只需要伸开双臂和双手，等着他来抓我，然后把我安全地拉起来。作为一个空中飞人呢，最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尝试去抓那个接手，因为这样子呢，可能会弄伤彼此的手腕，甚至会弄断。我必须要张开双臂，完全信任那个接手在那里接我。过会儿呢，我们会再回到这个空中飞人的话题。今天啊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可见的信心。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呢，跟神在创世纪17:5-6那里他的应许是有关系的。神应许亚伯拉罕后裔极其繁多，神的应许呢确实是实现了，以色列人呢真的是生养众多，多到连法老王都感受到了威胁。他下令呢，把所有的新生的男婴都要扔到尼罗河里面去淹死，为了要压抑以色列人人口增长的这个速度，法老呢，他是想用这个办法来限制以色列人男丁的增长。在人看来啊，摩西真的是生不逢时啊，他一出生就可以闻到那种弥漫在空气当中的杀戮的味道。在旧约里面，摩西的出生正是预表了在新约里面耶稣的出生。我们能看到新约里面耶稣的身上也有同样的经历，他出生的时候呢，被希律王所追杀，同样是面临着生命的危险。在2:1那里说到，摩西的父母都是出自于利未支派的。然后从6:20我们又可以看到呢，摩西的父亲名叫暗兰，母亲呢名叫约基别。我想每一个家庭他们迎接新生儿的时候都是充满了喜悦之情的，相信摩西的父母当时肯定也是怀着这个心情迎接摩西的降生。虽然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了，但是呢，每一个孩子在父母的眼中都是如珠如宝的。在2:2那里说到，摩西生下来的时候样貌是俊美的。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在创世纪当中，神的创造里面一共出现了7次神看着是好的。这个俊美与好的在原文原来是同一个字。暗兰和约基别呢，他们是近前的利未人的后代，他们相信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在创世纪15:13-14当中的记载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 有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，我要惩罚。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安兰和约基别，他们知道啊，从先祖约瑟到摩西出生的这段时间呢，已经有300多年了，而以色列人呢，正在遭受着埃及人的奴役和欺压。他们相信啊，神对以色列人施行拯救的时刻快要来临了。摩西出生的时候，他的样貌俊美，使约基别呢受到了启示，这个孩子很可能是神对以色列人施行拯救的一个器皿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，摩西的母亲约基别的信心在他生命当中的体现。第一方面是体现在因信无惧。安兰和约基别虽然是受到了神的启示，也对这个婴孩是充满了喜悦还有怜爱之情，但是在法老王的暴政之下呢，他们的生活肯定是处处都充满了挑战的。万一哪一天孩子的哭声被法老的兵丁听到，不仅呢孩子的性命不保，可能连全家的性命也会不保，因为他们违抗了法老的命令，没有将这个新生的男婴扔进尼罗河里，而是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。我们看到他并不怕亡命。在孩子出生以后呢，摩西的父母就尽了他们的所能，尽可能的把这个孩子藏好，喂饱，不哭闹。我们都知道啊，这样做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。后来呢，孩子慢慢长大了，哭声也越来越大了，到了3个月的时候呢，实在是藏不下去了。他们就知道呢，神出手的时候该到了。我相信他们当时肯定是有向神去祷告的，求神来拯救这个孩子。因为有圣经学者认为呢，当时那些被法老王奴役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的信仰并没有被埃及多神敬拜的那种氛围所影响，而埃及人呢也没有强迫他们去信埃及人的信仰，因为他们信的神呢实在是太多了，可能连自己都数不过来了，连谁是谁都弄不清楚。所以呢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，仍然是持守着他们那个先祖以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信仰。就在人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只能是转向一个更高的智慧。这位就是我们的造物主。这时候呢，神就赐给摩西的父母智慧。他们取来了一个蒲草箱，我们看看蒲草箱是什么东西哈？这个呢就是蒲草，蒲草是一种生长在尼罗河沼泽地带的植物，可以高达4-5公尺。它们非常的轻，古埃及人呢是用这些蒲草来造纸和造船用的。蒲草箱是一个很轻的一个箱子哈，它大概就是那时候的蒲草箱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它就算在里面放一个婴儿呢，也仍然是可以漂浮在水面上的。蒲草箱的箱原来啊与方舟是同一个字，有拯救的意思。这也的确是一艘拯救的小船。蒲草箱在这里啊还预表了神的子民在水深火热之中会蒙神的拯救。摩西的父母呢就在这个蒲草箱的上面呢涂上了石漆和石油，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沥青和柏油。它们呢是具有防水的作用，可以最大限度地来保护这个蒲草箱里的男婴。石漆和石油呢，它们与这个抹在方舟外面的松香其实是同一个意思。摩西的母亲约基别，他把这个蒲草箱啊就放在了河边的芦荻当中，可能他的心意呢并不是想让这个箱子顺着水势飘走，因为呢有这些芦荻的阻挡，箱子并不容易飘走的。况且呢，尼罗河里还有鳄鱼那样的猛兽，放在这个芦荻当中来漂浮在那里呢，这个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，起码是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的。可见这位母亲真的是用心良苦啊。我们看看在原文当中呢，芦荻这个词啊与红海的红原来是同一个字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一语双关。这个曾经被弃在尼罗河沿岸芦荻旁的男婴，将来会在芦苇海中带领他的同胞得胜。这时候呢，孩子的姐姐，也就是米利安，她站在一旁焦急地等待着。她的心情啊，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自己看着这个男婴从出生到三个月，他们有三个月的时间在一起相处，已经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了，现在呢却是生死未卜。他的眼睛啊一刻都离不开那个蒲草箱，因为里面装的是他所疼爱的弟弟。在人看来没有出路的时候，摩西的母亲向他所信靠的耶和华支取无惧的力量，信心让他战胜了对法老王的恐惧，他们就没有听从法老的命令。当他们去仰望神的时候，神就赐给他们智慧和谋略，把这个孩子放在一个蒲草箱里，然后再放到尼罗河的芦荻当中去等候神的工作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在工作当中收到上司所下达的指令，要求你去参与一些违背圣经教导的事情，你会不会因为惧怕上司的这个权力而盲目的去听从呢？还是坚守圣经的教导，用信心交托给神，等候神为你预备出路呢？我相信后者就是我们经历神的时刻，因信无惧。在诗篇118篇5-6节这样说：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。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对神的信心不仅是一些外在的表现，同时也是我们的内在被神的恩典所更新。有一位福音派的作家亚瑟·平克，他是这样说的：信心是一个属灵恩典，它能让拥有它的人无视自身的恐惧，全然信靠那一位看不见的神。在这个空中飞人的表演当中啊，其实我们就像是那个空中飞人，而神呢就是那个接手。当我们带着无惧的信心，完全的放手，将我们的重担、将我们的担忧、我们的忧虑交托给他的时候，神就会毫不犹豫的、分秒不差的把我们接住。而神正是借着我们一次又一次放手的经历，把我们安置在宽阔之地， 带领我们进入他所预备的丰盛生命。唐崇荣牧师呢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在他3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去世了。然后他5、6岁的时候呢，他每天早上起来啊，都能够听到他母亲用1个小时的时间去祷告。他是这样祷告的：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你要照顾我，也要照顾我的孩子。你既然把这么多的孩子给我，我一定立约把他们一个一个养大，成为有用的人。主啊，他们没有钱，没有父亲，求主给他们有智慧，求主给他们有奋斗的心。因着信，唐崇荣牧师的母亲将人的有限，将他自己的担忧和恐惧，对前路的不明朗，完全的交托给神，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他。他一共养了8个孩子，其中有5个都成为了神的仆人。现在让我们把视线再挪回到尼罗河的河边。刚刚我们看到约基别的信心在他生命中的第一个体现是因信无惧，现在来让我们看看他信心的第二个体现，就是全然信靠。刚刚我们说到约基别啊，他把这个蒲草箱呢放在了芦笛中，他相信上帝一定会拯救他的儿子。因着他对神的全然信靠，神就伸出了拯救之手。在希伯来书11:1那里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这种信心就是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仍然信靠神，仍然存着得胜的盼望和信心和确据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，是否也存有这样子的信心呢？在前路不明朗的时候，比如说现在疫情期间，可能有弟兄姊妹正在经历失业，或者是经济上的缺乏，或者是一直以来的家庭问题、情绪问题等等。任何的困境，神都知道。让我们效法约基别，用信心仰望这一位大而可畏、独行其事的神，因为神必为我们开道路。神的时间就是那么及时，你说巧不巧？这时候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了，她看见了那个蒲草箱，然后让使女把它拿过来。当她打开这个蒲草箱的时候，孩子的哭声立刻就激发了她的母性，她就可怜这个孩子，说这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。有圣经学者认为呢，可能是摩西在出生的第8天就受了割礼，所以呢，这个法老的女儿认出来她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孩子，就说了这一句话。这时候啊，孩子的姐姐找到时机了，她不是一直站在旁边等候吗？他突然出现在法老的女儿面前，并且蛮有智慧地问法老的女儿：我去找一个希伯来人的奶妈来帮你奶着孩子行不行？米利安的这个问题啊，把孩子的这个所有权直接就推给了法老的女儿，因为他知道法老的女儿能救自己的弟弟。法老的女儿呢，看着这个俊美的孩子，可能是神在她心里动了慈心，她居然听从了一个希伯来人小女孩的建议，说可以。法老的女儿给米利安的这个回答啊，既承认了 他对这个孩子的所有权，而且呢，直接救了蒲草箱里这个孩子。故事的情节发展到这里，我们是不是都松了一口气，想大声地喊哈利路亚？别急，后边还有好事呢。机智的米利安呢，他去把自己的母亲领来了。法老的女儿呢，就给约基别下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命令：你帮我奶着孩子，我给你工钱。弟兄姊妹们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自己的孩子得救了，不仅有了个免死金牌，而且亲妈还跟这个法老的女儿建立了一个雇佣关系，有了这个奶妈的闲头，这下呢可以光明正大的来继续抚养自己的孩子，养着自家的孩子，还能拿着皇家的俸禄。我猜当时约基别的反应啊，肯定是瞠目结舌，因为这肯定是超乎了他们的所求所想的，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但是神大能的手却成就了何等的奇事。这正是因为在最令人沮丧的困苦当中，约基别仍然选择全然的信靠他所信靠的耶和华，神就拯救了他的孩子，并且把他带到了更高之处。这一位圣女小德兰，大家可能不太熟悉，在她还不满一岁的时候，她就生了一场重病。那时候啊，那个医疗条件实在是太有限了，她的母亲呢，看着自己这个最年幼的女儿奄奄一息，命不久矣，她十分的不舍，就声泪俱下的跪在神的面前祷告，求神怜悯自己，也怜悯小德兰，一定要医治她的病。当这位母亲用信心去信靠神的时候，她也相信医治的主必定会医治她的女儿，使她痊愈。神迹果然发生了，因着母亲的全然信靠，满有慈悲怜悯的神垂听了她的祷告，小德兰的病得了神的医治，身体渐渐地痊愈了。神把这个最小的女儿又送回到了这位母亲的身边，同样的，因着摩西的母亲约基别的全然信靠，神也把摩西送回到了他的母亲身边。刚刚我们讲的是约基别的信心在生命中的第二个体现，就是全然信靠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信心第三方面的体现，就是传承信仰。关于摩西的幼年呢，经文中并没有太多的琢磨，但是在字里行间呢，却留给了读者很大的思想空间。在第十节，孩子渐长，这个渐长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指断奶之后，大约是在3到5岁那个时候。当时的有钱人呢和贵族啊，他们习惯去找一些乳母来乳养他们的婴孩，直到断奶。这个乳母呢，就是这个孩子的法定监护人，直到这个小孩子断奶，才将这个监护权的责任呢移交给他的亲生父母。那在摩西渐长的过程中呢，约基别他身为乳母，他的责任不仅仅是喂养这个孩子，更关键的是啊，他有机会去教导摩西关于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信仰，让摩西知道自己是耶和华的子民，看到神所赋予自己的使命。在希伯来书11章24到25节那里说， 摩西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摩西的母亲将自己的信仰和信心传承给了摩西，使摩西呢也成为了信心的伟人，他也成为了我们这些后来者的榜样。不单指摩西，还有约基别的另外两个孩子，也就是亚伦和米利暗，他们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大祭司和第一位女先知，在这位母亲的教导之下呀，也都成为了属灵的伟人。所以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，每一位属灵伟人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，有没有将传承信仰当作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呢？有没有将我们的信心活出来，让我们的儿女看见呢？又有没有留下一些美好的见证给我们之后的基督徒呢？这些问题我想留给大家去思考。我们继续看经文，在第十节，约基别把孩子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，就做了他的儿子。做了他的儿子可不简单呐。怎么不简单呐？就是说埃及的王室接纳了摩西，成为了王室里的一员。摩西从一个奴隶的儿子华丽变身，成了皇宫里的阿哥。我们可以看见法老是撒旦用来阻止上帝计划的，法老的女儿却成为神用来打败撒旦权势的一个器皿。法老的本意呢是要消灭以色列人，神却让摩西在法老的宫中安全健康的成长，还学习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。神要借着埃及的高度文明培养出一位伟大的未来领袖，为神在以色列的百姓中成就大事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主权超越了地上一切的王权。很有意思的就是呢，神在这个神迹当中使用的都是女性，包括了在第一章里面那两个很有胆识的受生婆，还有第二章一到十节里面的法老的女儿，还有摩西的姐姐，还有摩西的母亲，都是女性。所以呢，我们身为女性，不要小看自己这个身份，我们同样可以参与到神的工作当中，被神所使用。当然呢，神也同样是看重弟兄的，因为神使用每一个爱他、跟随他的人。在这个神迹的末尾啊，第十节，法老的女儿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字叫摩西。摩西这个名字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圣经里的名字啊，都是非常有意思的，都是有一些特殊含义的。我猜如果是约基别给他的孩子起个名字，不知道会不会叫我把他藏了三个月，或者是我把他放在蒲草箱里之类的名字。我想的这些名字啊，很明显不够高级，因为摩西这个名字呢，还象征着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，将以色列人从水深火热中拉出来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哈，在第二章的一到十节当中呢，只提到了摩西这个名字，并没有提到其他人物的名字。这是为了让读者专注于摩西这个名字。 要借着这个名字呢，提醒读者，神的应许快要实现了，神将要把以色列人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。而神后来使用摩西对以色列人施行拯救，也正预表了在新约当中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对全人类施行拯救。摩西从他的母亲约基别那里所继承的信仰和信心，让他长大了呢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以至于啊，后来才有了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个事件。他的信心影响了历世历代的信徒。这一位德兰修女大家都是很熟悉的，她从1929年就移居到印度，本来呢是在一所天主教的女校教书的，后来她从神领受了呼召，就放弃了她的教职，去到了加尔各答的贫民窟，在那里服侍城里面最穷苦在垂死边缘挣扎的那些人，将基督的爱带到那些穷人中的穷人当中。德兰修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事实上当我们接触穷人的时候，也就是接触基督的身体，当我们给穷人食物、衣物、居所的时候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也就是坐在那饥饿、赤身露体、无处容身的基督身上。德兰修女，她虽然没有儿女，但是她传承给世人的，却是不可多得的属灵珍宝。最后，我们总结一下，从出埃及记2:1-10的经文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窥见约基别的信心体现在他生命中的三个方面：第一，因信无惧；第二，全然信靠；第三，传承信仰。盼望这三方面也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，让我们在今年的母亲节一同来思想自己的信仰。你信靠的是谁？你是否将现阶段的困境、恐惧和担忧都交托给神了呢？也让我们来思想自己的信心。你是否对神有足够的信心，像空中飞人一样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放手？最后，我们再一同思想，我们是如何活出自己所信的，如何传承自己所信的？你是如何将你的信心体现在你的生命中，成为留给儿女和后人的属灵财富呢？弟兄姊妹们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在今天这个母亲节和以后的时间，都让我们将信心放在你的身上，单单的来仰望你，让我们因着对你的信心而没有惧怕，全然的信靠，让我们去传承自己所信的，传承我们这些美好的见证。感谢赞美主，求主继续带领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将你丰盛的生命赐下给每一位弟兄姊妹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